就问他说，师父的开示都是针对不同根基、不同层次的人的开示。
然后，境界高、悟性好的人能够理解师父所讲的白话佛法的意思。然后，对不起，师父，我有点紧张，我没看到。哦，对了，然后，比如2016年初新加坡法会多伦多共修组提问的关于一门精进的问题，和2017年。新加坡法会有师兄提问的关于师兄们的孩子送去传统文化学校教孩子读大经的问题，师父呢已明确佛法便是一门精进，只要是读释迦牟尼佛的经都是对的。在如近期录音里，师父针对两个师兄分别指点让念阿弥陀佛佛号的开示等等，由于大多数人的片面理解导致偏差，导致师兄间会出现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现象，甚至以盲导盲的现象，请师父开示如何面对，如何处理，感恩师父。
以盲导盲，其实呢，
对，他说的是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实际上，师父的白话佛法呢，你浅可以往浅里看，深可以往深里看。理解不同，就举个简单例子，同样一本书，教授看看完了之后和小学生看完了感觉是不一样的，明白吗？都学嘛就好了嘛。
好的，好。
是否随着修行层次的提高，心灵法门的修行方法也会有所延伸或者有一些不一样？
心灵法门实际上能够度众生，也能够提升众生的思维和学佛的这个智慧。很简单，就像一个大学一样，里边有一年级的，也有高年级的，明白了吗？不是到了大学里全部都是一年级，也不是一进大学全部都是学博士生，也不是学教授的，你听得懂了吗？所以在里面，你浅的有浅的人教你，可以用浅的方法先来开你智慧。等到高的学的深的话，心灵法门照样跟你讲佛法，让你从高深去理解。曾经有一个大法师，就跟台长说过，看了这个白话佛法，深可以深里看，浅可以浅里看。实际上人就是这样，明白了吗？好了。
那有一些同修觉得自己已经是资历老的同修，而台长一些说法主要是针多数人，他们修行的境界比较高了，应该有所不同。那我们就会很不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师父能够开心一下。
很简单，更高我慢，因为你觉得人家修的比你低，因为你觉得你修的资格老了，所以你就看不起人家了，这本身就是没有学好平等观念，本身就是更高我慢，明白了吗？因为你比人家学的早，你就一定比人家学的好吗？那你怎么不说读大学的比人家进去早，连续留级五年他还在大学里，人家都毕业了呢，对不对？这是一种境界，你哪怕基础的东西再好的基础，你也要再复习再复习，不断的加强基本的建设，也就是说不断的加强基本的思维和学佛的基本思维建设，你这样的话不断的加固你的基础，那你的房子才会越造越高啊。如果你基础不牢的话，你以为可以自己忘记了基础，在上面拼命的加高加高，最后你会倒下来的，你连基础都没有。所以听师父跟人家浅的人讲，也应该好好的再学再学再学，因为学无止境。如果自己以为自己很高了，所以学佛学心灵法门，很多人为什么学不好？因为他过去学过，他以为自己懂了，他以为心灵法门哇很浅嘛，白话佛法并不代表是浅，用同样两种语言解释出来的深奥的理论，实际上都是殊途同归，异曲同工，明白了吗？
明白。
孔老夫子如果现在来讲，他用的是文言文讲，对不对呀？他讲的也是这些道理。而为什么在社会上有很多人啊，比方说在中国也有很多讲师，他们用白话讲啊，讲的也挺好的，难道他们就是讲的浅吗？ 他们也是讲的中国文化传统文化啊，有一个陈大会啊，经常在中国在讲那些啊，陈老师啊，他弟子规什么讲的挺好的，对不对啊？那为什么大家啊非常开心呢？不是说你讲出来的文言文，不是说你讲出来的这种深奥的理论让人家听不懂，这说明你有本事。你讲出来，你的讲师讲出来的东西让大家能够接受，都能够明白，那就是你讲师的本事了，对不对呀，傻姑娘？
嗯，师傅，就现在有的人呢，也是学习心，同时在学习指挥，然后我就会觉得师傅的白话佛法里已经讲了很多做人的道理，包括父母师长的相处。我觉得就是如果好看师傅的白话再去看那些东西。但是就是说已经精进了，师傅觉得是这样吗？
这个事情要看的，这个事情不能绝对这么讲。一个人在读大学读一门专科的时候，他可以参考一些啊一些基本外课外的辅导材料，这也是可以的。但是从自己的本科上来讲，还是需要一门精进。但是参考一些自己本身就是这个学一门精进的老师，比方说台长说可以参考什么，可以参考什么，这也是一种啊教育，也是本身就是帮助这个学习心灵法门的一个很好的方法，明白了吗？啊，并不是说我们要排斥心灵法门，不排斥所有其他的宗教的，明白吗？
那有的同修就是那个过去学过的法门的，他那个把其他一些法门的东西融入到心灵法门里面来，这样做合适吗？
这个就是说，如果有师父在，就应该听师父的。如果哪天师父圆寂了，那么以后呢，自己再这样，那也没办法了。所以有师父和没师父就是不一样。那有师父为什么不听师父，要自己乱来呢？否则找师父干嘛？明白了吗？有老师为什么不听老师的呢？
好，
明白了吗？
明白。
啊，自己有母亲，自己有父亲，为什么到外面去找干爹干妈呀？
嗯。
明白了吗？
明白。就是那个佛法没有升，那个重视程度没有上升到一个。
啊，就举个简单例子，你过去是学其他法门的话，比方说你现在，你比方说我们说厨师吧，做菜吧，你比方说你是京帮的，对不对啊？这个烧北京菜的啊，那个上海这个烧的那个上海菜的啊，川菜也是很有名的，对不对啊？那你去学川菜了，你川菜的时候，你把上海的菜也跟那川菜混在一起。这辣辣甜甜，四川人也不要吃，根本就是不是一种正规的味道。那么那个时候你还算不算川菜？我就问你，那你还算不算上海菜？我问你，你可以自己发明，但是你必须要在人众生承认的情况下，你才能发明。你川菜也没学好，你上海菜也没烧好，你还把它混在一起，辣不辣？甜不甜？酸不酸？淡不淡？你说你烧的是什么菜啊？你告诉我呀，谁吃啊？那只有两个字，叫海派。海派嘛，好听一点。什么叫海派？海派就什么都烧，什么菜都烧，什么都像一点点，什么都不像，明白了吗？
那就这种混合
其
实是已经偏离了，对吧？
那当然偏离了。你继承，你必须在继承的基础上才能发展。很多人还没有继承呢，就开始发展了。你比方说你把心灵法门你还没有完全熟读，你还不知道到底在讲些什么，你自己马上就开始发展了，那肯定走偏差的。
就是说台长说我们都要放下，就什么事情都要放下。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说别人欠我们的我们以前纠结，然后这个放下的反而容易。那么我们欠别人呢，通过我们去念礼佛，然后这样慢慢的放下。这个就我就有点就搞不懂，就是说有的时候就说心里如果还是不能够完全放下的话，是不是这个业就还没有消去啊？
这个业肯定没有消去，因为当你放下了之后，为什么叫放下？放下放到下面之后就不在心中了。 你放不下的话，比方说你欠人家的，对不对啊？啊，你欠人家的话，那你说你放得下啊、哦？不要他还了，算了。但是呢，那比方说他欠你的话呢，你也可以说啊，不要还了。实际上是同等平等的概念。我对你不好，也是我们恶缘所造；你对我不好，也是恶缘所造。我既然能够左面放得下，我为什么右面放不下？嗯。
就是觉得人家如果对自己不好的话，放下就放下了，反正原来是自己吃亏嘛，那就放下了。那自己欠别人的，就好像老是放不下。
放不下的话，你欠别人的话也要放下，因为正因为你欠了他了，你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法上来还，因为你明白道理了。你比方说，你虽然这个事情已经解决了，跟某一个人，你比方说关系感情很好，现在感情不好了 ，finish 了啊，我放下来了。但是呢，我老婆放不下，我觉得哎呀，真的我欠她的，我真的对她的。那你可以念经给她呀，
嗯，
你可以念心经给她，让她开悟啊。你可以求菩萨保佑她身体好啊。你真的喜欢她的话，你可以去给她放生啊，你给她祷告啊。就像我们的父母亲一样，我们父母亲老觉得欠孩子很多，当孩子离开父母亲的时候，父母亲还是放不下，那个时候父母亲可以念经啊，保佑孩子平安啊，这难道不是一种寄托吗？
是的是的，
对不对？
可能还是时间不够，慢慢就放下了。
对了，很好很好，很乖很乖。
谢谢师傅。
好的，
谢谢
你乖一点啊。你这是台长到墨尔本来，你过来看看台长。嗯，
一定的。
嗯，很开心。你要告诉我你是哪个小女孩啊？你就说我问问题。
好的，台长。
台长要台长特别开心，因为我就觉得一个人如果能够发心学佛修心，他必须要开悟，他要有悟性。我们不能像很多人学佛只念经磕头，什么都不懂。这个不是真正的修心，就像我们读书一样，很多人就是知道会我做这个题目，但是运用到生活当中，运用到公司以后要都打工啊工作上面，他什么都不会用，因为他毕业了他就忘记了，他为了考试而学习的。而我们是为了真正的学习到佛法，用到生活当中，所以我们必须理解它，我们才能运用它。
是的是的，台长，您的白话佛法就是以前我也看过，然后看过最开始看的时候觉得这些道理我都懂啊，都明白，然后就放了一段时间，就前好像间一直在念经都没有看，然后最近我拿出来看，然后就觉得真的是理解又不一样了，然后看完了都睡不着觉。
对对对对对对，我告诉你，生可以往生里看，钱可以往钱里看。
是的。
师傅，下一个问题是，有一位师兄啊，他就是他们几个人吧，每天背诵一小段的白话佛法。首先呢，请问师傅这样做是不是有大功德？然后其次是，有时候出现大家有时候坚持不下去了，就有的人呢他就没时间就不背了，然后大家还可能不知道为什么背白话佛法这么有功德，然后请师傅鼓励一下大家，感恩师傅。
是这样，实际上学共修很重要，学白话佛法的话呢，大家共修的时候呢，有的人上去可以讲，他背得出的人如果能够讲出来，对不对啊？现在我们美国有个同修，他就背得出来，他在上面讲的时候，有同修说这是不是师父讲的，他就说在白话佛法第几册第几页是什么标题，一讲那师父讲的，哎，人家都傻了，哇，你背得出来的，对了，我告诉你，背得出来你就可以上台去讲。就这么，你不会造业啊。昨天我们东方电台有个小伙子，对不对啊？就是因为啊，有一个同学问他很多问题，他回答不出，他就自己开始发挥了，一发挥之后业障深重了，要烧小房子了。现在明白了吗？不能乱说的，你要背出来，背出来的话你才能讲啊，对不对啊？你师父讲过的话你背出来你就能讲，实际上不是为背而背，是你背出来能讲得出来之后，以后就不要背了，听不懂啊？就成为
理解了。
对了，理解之后他已经不是靠背了，理解他是一种悟性了，就记得住了。
那就等于是等于真的学到了，师父是吧？
我问你一句话，师父跟你们说故事，我开始的时候看了之后我要记吗？记不就是背吗？ 但是我讲啊讲啊讲了熟了，我还要背吗？
不是了，就是您自己的了。
啊，明白了吗？
那师父是不是就是其实背诵的功德还是挺大的呀？
是啊，能够背到心里去。过去读书的时候，老师为什么叫我们背啊？背了嘛就记到心里了呀。你不背你怎么记得到心里啊？我小时候也很会背的，啊，对不对啊？我过去我告诉你了，师父过去坐在那两个手放在背后，上课的时候昂首挺胸背老三篇啊，张四德背愚公移山，我告诉你背的滚瓜烂熟，我都不知道老师最后就自己定的，都没告诉我们，没选举，我就是三好学生。我到时候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全部背得出来的，因为我就在这么背啊，双两个小手放在后面就这么背出来的。
师傅您太可爱了
啊！对啊，就是愚公移山呢，就是背出来。所以你要是把白话佛法你全能背出来，你就敢上去讲，你不会造业，就这么简单，明白了吗？我从小人家告诉我个故事，我背到今天啊。人家从前啊，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和小和尚，这小和尚就扯着老和尚说：“师傅啊，给我讲个故事吧。”这老和尚就跟他说：“好啊，我跟你讲个故事。从前呐，有一座山，山上有一个老和尚和小和尚。小和尚一定要是老和尚讲个故事。老和尚就跟他说了：从前呐，有一座山，这是我背的第一个故事。好好的，你要鼓励他们背完之后要运用，他们就能记得住。如果你背完之后，你让他。”用现代化去讲，到讲台上去讲，他下次就记得住了，他愿意背了。你单单的背出来没有用的，对不对？活学活用，这还不懂啊？
他们就是有时候年龄大，他怎么他也背不住。
背不出来就不要背，背不出来就不要背，没关系的。
就是每天跟着群里头读出来也行，是吧？
对
呀、
啊，读出来的话也是增加印象，增加心理的概念，明白了吗？好啊，
明白了，师傅。师傅，
现在网上有一个，就是转这么一个文字，请师傅开示一下，就是看白话佛法前可以祈求菩萨恳请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加持我某某，让我读懂白话佛法的内容，让白话佛法的能量加持我某某，让我开智慧消业障，一切吉祥，感恩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这种说法对吗？
当然对的了，这什么不好？那本身白话佛法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东西。你能够读懂看懂心里眼亮，那菩萨当然愿意给你加持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明智的这个举动，因为什么这个想出这个人的人，这个人很有智慧啊，他嘴巴里说请菩萨给他加持看懂，实际上你想想看，菩萨让他看懂不就给他加能量了吗？
哦，是。
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你说某某啊，你在家里，比方说这个事情啊不好，你说某某首长，你可以到我们家来一下嘛？啊，你到我们家来，我倒没事，我不是怎么意思，我就请你过来一下视察一下，或者我们怎么，他只要一到这里的话，你说情况不一样了吧？那些县委书记啊，地委书记是不是都要跟过来啊？跟过来之后，接下来你有什么事情是不是就解决快了？
明白了，谢谢师傅。那他那个念礼佛，他忏悔完之后这样说：“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能给我某某忏悔的机会，我一定诚心忏悔我的罪业，消除我的罪业，做一切弘法利生的事情，救助一切有缘众生。”
这个讲可以讲，这实际上就是一个愿力。如果他做不到的话，经常这么讲的话，这个护法神就会惩罚的。
哦，
啊，你别开玩笑，你求菩萨给你加持能量，加持你看懂这个东西是通过菩萨给你能量，因为你用不着付出什么的，所以这个比较保险。如果那个时候我一定怎么样，你做不到的话，护法神说你在打妄语啊，你在骗取菩萨的信任的，你是要出事的，听不懂啊？
第五个问题就是，师兄们在就是现在我们共修会选择背白话佛法，那么根据个人的根基不一样，这个选择的背是不是就只背一些就是能够启发我们 内心佛性的，还有就是让我们就是开悟的语句就可以了。像师父举的一些具体的例子，就不用再去记忆了。
是啊，就是这样啊。因为你要记住了，其实还是要有悟性。看白话佛法，并不是叫你死记硬背，而是叫你理解。理解就是要领悟，领悟慢慢才会开悟。有开悟了才会有悟性，有悟性了你才能有感悟，明白了吗？
嗯，明白。就是说白话佛法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的话，就读只是看，都是看的是文字。如果我们能够读懂的领悟的，其实走进去的是一个空间，是这样吗师父？
嗯，话他妈会讲的，还是有些悟性的，蛮好的。
嗯，就你自己感觉是这样的。
啊、什么感觉啊？那是真实的，
嗯、
真实的悟性、
啊。就是
因为悟性是真实的存在的，明白了吗？
嗯，就是刚开始读白话佛法的时候，打开就感觉是一本书，然后读到后面就感觉了走进了一个环境，里面特别特别的安静，特别的优美，那种清静的那种感觉。
那你已经有觉悟了。明白了吗？读书嘛就、
嗯、
读书嘛就是要读出这种感觉出来呀、啊。如果读的整个就是背背念念没有用的，明白吗？
嗯，
师父教给我们很多修行修心的方法的，很多修行修心的方法和技巧，比如怎样念经效果更好，却没有教给我们怎样看学习白话佛法。请问师父，这次请师父慈悲开示，阅读白话佛法有哪些方法技巧更让我们容易更好的修心修行呢？请师父开示一下。
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问题。实际上呢，看东西呢，至少说第一要看懂，对不对啊？白话佛法呢比较容易看啊，比较容易看懂。看懂的当中呢，要思考，要学会思考。啊，你比方说，我今天看一篇白话佛法，师父讲了啊，你这个你必须接受啊，每一位法师、每一位高僧大德、每一位善居士的忠告，但你必须把自己过去的无知全部清除。就像电脑里要把它全部啊不好的东西清除一样，你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当你把自己无明去除之后，你的心就会产生啊明、生光、生慧啊，生明、生光、生慧啊，就是这样。你比方说就这么一句，你应该怎么想啊？你首先想，哎呀，要接受每一位法师、高僧大德啊、善居士的忠告。我是不是肯接受别人的意见呢？好了，第一个，你这一句就读进去了。必须把自己过去的无知全部清除，自己过去做错的事情和无知所犯下的罪业全部要去除掉。我去除了吗？啊，你这第二句也接受了，你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好，新的东西我接受了吧？为什么呢？我心中没有过去的乱七八糟东西，我才能接受新的东西。啊，是这么学佛的、啊、白话佛法，当你能够把无明去除之后，你的心就会产生啊生明、生光、生慧。哦，因为我过去不懂，所以我当然心里不明白了。我现在去除无明了，我懂了，我的心当然会生出光明啊，当然会生出光出来了，然后会生出智慧啊。就这么一句，我就这么体会，那么你就可以学得更深，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啊，谢谢。